亲爱的全人类，这里是即兴主义广播，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再多的抵抗也只是徒劳，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即刻放下剧本，起义来归。
即兴主义。
大家好，我是林彦宇，
我是赖千德，
我是吴孝贤。我们是一群来自勇气即兴剧场的即兴主义者，透过这个节目，我们向全世界进行持续性的即兴主义新震撼。哇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如果回答 yes， 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那些用来对付别人的所有武器，他们也会在内心深处用来对付自己。
拒绝伙伴的想法，就像溺水的人把救他的人也拉下水。
以上是今天的一些内容预告。
高铁啊！
如果想要知道我刚才说什么的话呢，请继续听下去就对了。
Yes，
是的，在此刻这个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要先来玩个暖身游戏。我们需要暖身，就这么简单，是吗？你们是需要个暖身？
是的，需要从现实人生当中暖进一个。
哎呀，
稍微有
点感觉最近现实生活蛮有一些苦之类的，苦到就是一个不想提的一种程度。
没错，一提了我就痒。
是的，所以我们就决定来用一个这个小小暖身游戏来这个让我们暖进一个对的状态。
好的，
所以我们来这个用单字集拢的方式来写一封信。
OK，
那我们要写给谁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是对要用单字借用的方式来告诉自己说我们这个信要写给谁。是你
要
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好的，那等一下就看我们就这个方向这样子。
好
OK
OK OK，
是的，那从我开始
好
了。
OK OK，
好，这
是
一
封
写
给
老
还
丹
的
一
封
信，
亲
爱
的
老
还
丹，
你
好
吗？
我
天
天
都
恨
你，
因
为
你
的
大
鸡
鸡
没
有
洗，
我
毁
了，
因
为
此
决
定
把
你
的
东
西
通
通
清
掉，
把
你
的
东
西
吃
进
肚
子
里，
然
后
丢
弃
我
的
自
己
进
入
欢
天
喜
地
的
境
界，
这
十
年
来
我
天
天
都
爱
吵
架，
因
为
你
的
心
太
软
弱
了，
我
拿
他
干
什
么？
老
天
爷
啊，
告
诉
我
删
除
见
人
的
方
法
是
什
么？
小
妹
在
上。
叮叮叮叮叮，好像可以结束了，是不是？
这是我第一次玩，我不知道怎么结束。
小妹在上是也可以算是 我敬上的意思
之类，我们自己发明。就像我女儿，她也是不知道，就是从哪里学到说，就是好像写卡片最后要写，她都写什么谁谁请上，
请上，好可爱啊！
就是她好像知道要写一个什么，但是她可能就是有记错或听错，她就自己掰一个什么什么请上。她每次都叫我帮她写，我都有点困扰，但我还是帮她写请上。好的，这就是
蛮好笑的，
似乎是小妹写给老顽的那一封信。不错，我还蛮喜欢的啊，就是这中间就是感觉我是在过程中才渐渐搞清楚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
而且他后面有对天唱，就是狂笑之类的。
对对对，
老天爷啊。
感觉他在这个关系中有痛苦。好的，有娱乐一下自己，希望也娱乐一下在听的大家。
Yes.
是的，有吗？你们这样有暖够了吗？
好像可以再暖一下。
对，
真的哦，
被暖起来，但还没有，
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对对对，
还可以再暖一下。
啊、所以你知道、意思是要再写一封新的信吗？还是？
哎，哦，好啊，写一封信。
或是写一个别的，比如说写一张卡片，还是写一个通知书，还是我不知道写什么。
好啊，通知书好像不错。
通知书，
通知书，好、啊、好、啊、好、啊，
不管
也是。也是从要写给谁的通知书开始。
好，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好的，那我们再来第二个单字接龙。
要逆时钟吗？
好啊，好
啊，逆
时钟就好。那从林彦宇开始。
好 ，OK。这
是
写
给
鲁
冰
花
的
通
知
书。
亲
爱
的
鲁
冰
花，
告
诉
你
这。
十
年
很
痛
苦，
通
知
你
在
家
要
打
手
枪
美
美，
你
拿
出
手
枪
时，
我
就
跟
你
说
爱
自
己
就
好，
可
是
你
说
到
底
没
有
一
次
做
到
通
知
你
改
变
不
了
就
滚
蛋
房
子
收
回
我
的
名
下
去
你
自
己
的
房
子，
如
果
我
爱
你
早
就
帮
你
打
手
枪
了，
最
后
我
这个折
寿，
零
点
三
年，
好吝啬哦。
陈
宇
路
上，
陈宇路写，陈宇路写给鲁冰花的。
对对。
哎呦，好好笑哦！
啊，好有趣哦！就是我们好像都是会，就是像那个 kiss 前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淫秽的一些部分在里面，但是也会有一些蛮冒险的部分在里面。
真的，真的，我刚刚在过程中一开始我比较是自动化反应啊，比如说随便就是那个爱，我就可能接你啊，对，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要。更慢，最后在更慢的时候，我才比较不是自动化反应。对，就是可能跟之前书里写的不一样，因为书里可能就是你要接受你第一个直觉嘛。
对，
可是我今天的状况下，我好像是需要第二个选择。
哦，
对，
那我
我的感觉是，我好像跟之前那个单字肌肉的时候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今天会就是想要故意的，怎么讲？就是丢一些，我也不觉得是第二个点子，但是是好像怎么讲，比较 end 的那种点子，然后想要来挑战看看伙伴，而且我也觉得。你们完全可以接我的球，
对，
就有一种很安心的想要，就是很 end 的那种，就是不会想要好像很客气的，都只是比较 yes 的一种，
对，
一种丢法这样子，就觉得还蛮过瘾的。
有诶，我也觉得你刚刚有刻意在讲通。就是这是一个通知书，所以你第二次出现通的时候，我有觉得很惊喜
哦，
因为我有想起来，对，这是通知书。
对，我就是一个比较会记得目标是什么
显示型生产
者，显示者。
当大家都可能会就是想要，有时候会想要岔题或者什么的时候，我就是会。想起来说，欸，我们不是本来要干嘛？
对，
我觉得我好像是有这个倾向。
很好，
是的，有观察到这个状况。
有，我现在有觉得暖的比较开。
对，我觉得这个还接的蛮过瘾的。
对
啊，因为我觉得单字接龙有时候就是玩即兴玩一阵子的时候，会有一阵子觉得单字接龙就是好容易，就是鬼打墙。
对，
但刚刚就是会有一种诶，可以一直走出一条路的那种感觉。就是要不是有录音时间的话，我就觉得我可以一直接下去。说，所以你看，我还是记得目标，就想说今天是来录即兴主义。不是来录单字接龙，所以就是想说，好像时间差不多的时候也该收。但是其实，在好玩的程度，会让我想要一直接下去。
对，有，me too。
太好了
，me too。
那看来我们可以就是进入滑进这个 Keith Johnston 的世界，
没错，
在一边玩一边滑的一个状况下。我们现在还
是
在
第三章
Spontaneity 即兴的能力
，
然后呢它里面的一个第五小章节这样子然后也是台湾的出版社很贴心的帮他下了一个标，因为在原著作里面他就是只有五这样，他就写一个五然后台湾出版社就是把它定义成这一篇叫做演员应该合作。是的。那我大概看一下觉得这个标目前为止我觉得下的还挺 OK 的。
okay.
因为之前有些会觉得好像有点说太多或是说有点扭曲哦。但是这个我觉得目前为止觉得下的还不错这样子。好，那他的这一篇一开始啊，我觉得它的这个内容我会很想要就是先讲它原文是讲什么的，因为它的这一段啊的一开头的这几句话几乎可以是 Keith Johnston 这个人他常常被引用的名句之一这样子，就是常常讲到 Keith Johnston 在很多地方，或者甚至有人会把它做成那种比如说网络上大家会传来传去的一张那种怎么讲名言佳句的，对，它可以叫梗图吗就是名言佳句的一句，比如说谁几句很有意义的话，然后下面写 Keith Johnston 这样，
金句金句，
对，常常是他被引用的一句话这样子所以我想要先念一下他原文是什么这样子，他原文就是 There are people who prefer to say yes and there are people who prefer to say no Those who say yes are rewarded by the adventures they have. And those who say no are rewarded by the safety they attain. 就这样。
Okay.
所以他简单来说中文就是说有喜欢说 yes 的人也有喜欢说 no 的人。然后那些说 yes 的人可以从这个冒险中获得回报。那些说不的人可以从他们获得的安全感中获得回报得到回报这样
对。
他的 中文是这样子。然后但是在这个翻译里面呢，就是就会让我比较奶油的，就是主要就是这个 yes 这个字是被怎么翻的嘛。那像这个这本书上繁体中文版上，它就是说有喜欢说是的人，也有喜欢说不的人。那些说是的人会从他们拥有的冒险中获得回报，点点点点点。所以这个翻译里面就是 yes 就被翻成是嘛。对啊，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你们觉得这个翻译是符合这一段话它真正的意思吗？
就是比较拗口。
我觉得在中文的文字上很少可以对应我们在即兴剧讲的 yes and 的这个词。
真的，这我好同意。哦。所以我就是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会用 yes 来取代。一定要非得把它翻成中文。
所以我有个问题，那个日本那个即兴团队他们在使用的时候他们是用什么？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知道他们也是有，像我们不是有我们剧团的 T 恤，就是在胸口这边有写 Yes and 嘛。
对啊。
对。
那我熟悉的一个即兴剧工作者，他的团队他也有这样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T 恤，是在胸口写 Yes and。所以我不知道他在介绍这个概念的时候是有把它翻译吗？这个我不晓得。对。我个日文可能也没有好到我可以读懂他们的一些文案，你可能可以去看一下这样。
对。
对啊。
我觉得是单纯因为它是括号是夸在是嘛。我觉得如果说是的，如果夸是的话可能还比较雷同。是的就是说你看到一个画面，然后里面有一些是是的，有的是不是的。然后如果你是夸是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 yes and 的 yes。但它只有夸是。就是听起来好像是很乖的人。
对。对。那叫遵命的感觉。
是的，这种怪怪的。
那如果我说有喜欢接受的人，有喜欢拒绝的人。
对。
那些接受的人从冒险中得到回报，而拒绝的人从他们的安全感中得到回报。
我觉得这样是
有啊，
对我来说是比较接近，
比较贴近台湾的用法。
没错。就如果非得要用一个字的话，在这几句话里面我觉得好。对我来说可能会比是更接近。
欸，对对对，
因为我想象的那个画面是说有一个东西来到你面前，对，你是接受它还是拒绝它嘛。你说接受如果用口语来反应的话对我来说是好。
对。
对不对？你讲是或对或是什么，我都觉得不都觉得不符合。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就会让我很想要先念他的原文，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如果直接去念他的这个翻译的话，就是不对。
那如果要嘞，要跟不要，
要
喜欢说要的人，跟喜欢说不要的。
天德，你要这个吗？
要。
哦，但要
又感觉好像你要很有欲望才有办法说要，
对，很积极，很侵略，
对对对对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有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发现就是在跟国外的即兴剧工作者交流的时候啊，我会发现就是因为中文里面没有单一一个词或词是我觉得最可以反映即兴剧里面 yes 的这个意思，所以我干脆就是都直接用 yes， 因为我想说这是应该是全世界大家最好
对啊
认识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英文字嘛，因为没有非得要把它解释出来，所以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对我来讲就是我所介绍的 yes and 它就是一个概念而不是一个口头上的反应。因为我听到很多英语系的即兴剧工作者，他们有些人会有的反应会是就是好像因为 yes and 的这个概念，所以有些人在初接触即兴剧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每个反应都必须要说 yes， 才代表你是接受。但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嘛，我们知道就是那个口语是不是说 yes， 有时候并不代表你是真的接受这样子。
对
啊，所以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一个人真的去接受另外一个 发声还是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相对应很精准可以翻译的一个字，好像反而变成一个好处之类的、
哦、
但我知道好像有一些，至少我看到中国他们有一些在做即兴剧的人，就是会讲到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是会用比如说是然后还是什么什么，
我觉得很直翻
而且这样对对去讲这个概念、
嗯、
但对我来讲我就觉得它不精准、
嗯、
就对我来讲就是没有很正确的翻译了那个意思。
对啊，因为我们自己在教 yes and 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好几种可能嘛，就是说什么是 yes and 呢，就是对而且好的接下来呢、
哦、
然后或是
接受再加上去，
接受对并且再加上去说好、
嗯、
我愿意我 OK 我接受等等，我们会讲好多种翻译、
嗯、
对
对我来讲在创作上我最常说就是接受再加上去、
嗯、
因为我讲创作来讲的话是比较
那
个、嗯、就是它 就不会局限在你话要怎么说、
哦、不是口语、
嗯、
对、
嗯、
对啊总之就是这样子的一句话，就是他这个这一篇的一个开头、
嗯、
然后呢后面他就在讲说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是就是会说不的人，那他们其实这样子的人是比会说 yes 的人是比多的。
嗯，
等一下就是我们可以会讲一下他的这个理论可能是来自于哪里的，他后面有一些补充说明这样子。
嗯、
然后那 Kiss 他是会相信说啊，其实虽然是说 no 的人他发现是比较多的，但是其实我们是有方法可以把人可以训练成比较愿意说 yes 的人的。
嗯
,OK, 所以他这边他有举了一些就是先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情境的例子。
嗯
就是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
嗯、
我请那个燕鱼跟千德来帮我示范一下。
OK。
OK。
好就可以随时开始。
你的名字是史密斯？
不是。
哦，那布朗？
Sorry。
哦，那你有见过史密斯或布朗任何的一个人，其中任何一个吗？
恐怕没有。
OK， 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叮叮叮叮叮。所以他这边要讲的，对啊，他这边要举一个例，就是先举个例说，哎，在一个对话里面啊。
嗯
如果有一个人是负责提问的，就是像刚刚讲第一句话的人，他问说你的名字是史密斯吗、
嗯、
这个人就是提问的人、
嗯、
他如果不管提问什么都被推翻了这样子、
嗯、
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正面的答复，然后就是如果这是在即兴的话、
嗯、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很没意思啊、
嗯、
就是演员会一直在丢接点子的一个冲突当中、
嗯、
是演员哦，演员之间哦、
嗯
就是感觉他们一直没有办法进到下一步要去说更多的角色跟角色的故事、
嗯、
他们光是在确认你是谁这件事情就花超多时间
没错、欸、你这让我想到因为我前几天在看那个 Tina Fey 受访、
啊、
就是 Netflix 有一个影集好像是什么、
嗯、
叫什么大来宾啊有点忘记、
嗯、哼
但他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就会访很多就是美国的明星这样子、
嗯、
还是大明星忘记了然后 Tina Fey 就那个脱口秀演员就访 Tina Fey 说什么是 Yes and、
嗯、
然后 Tina Fey 就是像我们刚刚那样解说了一下之后他们就两个人就开始现场来演一小段即兴剧、
嗯、
而且还是主持人自己要求说、嗯、那我们来演一下吧这样、
嗯、
然后结果Tina Fey 讲的每一句话主持人基本上都在否定他就一直推翻他然后后来大概两三句、
嗯、
大概演个四句 Tina Fey 就自己起一个 firm 要把它结束掉、
哦、
他就弄一个就是一个搞笑的梗然后大家就鼓掌、
嗯、
然后就结束了、
嗯、
然后我每次看这种我都觉得如果你了解 yes and 也会真的觉得哇其实一般人的惯性真的是直接 say no
对啊
对不管你是多么资深的明星或者是演员、
嗯、
其实还是蛮常会 say no 的、
嗯、
这样
我觉得跟就是他们知不知道说现在我们做的这个丢接是要为了什么，我觉得很有好像很有关系，因为说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前提是 OK 我们要一起去说一个故事，要去创造一个情境，那我们得要先一起去建立出这个世界，才有办法看后面是发生什么故事。
对，
我觉得那就好像就会比较容易进到那个 yes and 的状态。
对，
但我发现有些人如果你是说哎我们来就是演即兴演一下的时候，很多人的那个很急迫就会想要说我要怎么样立刻让这个演出是有趣的。
对对对，
然后很多人的那个有趣的一个他觉得的捷径就是去否定的，否定一些点子。
没错没错。
对不
对,
对，所以就是跟他知不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我觉得会有关系。
没错没错没错。
哦，反正 Kiss 就说他假设像刚刚那样子的一个对话，如果说那个回应的人的态度都是 yes, 那会完全是不同的一个结果这样子。那总之就是
笑什么笑。
对啊，
我在说等一下我们就要拍就是要走一个完全都 say yes 的版本这样子。
哦，没错没错。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先来讲一下你们就是 yes 的这个版本这样子。
好啊，
来我们来照他 Kiss 他书上写的这个例。
好，第一句跟上一段一样。
对，
是的。
你的名字是史密斯？
是的。
哦，你就是那个跟我妻子乱搞的人咯？
很有可能哦。
看招，你这个无耻小人。啊啊
你的是太监的是回忆有点贱，就是不止内容是接受的，
太
他的态度也太贱，这有点
感觉很正面乐观。
对，感觉像是你早就知道你等下就是会打，而且会被打，而且你很期待那种感觉。对啊，但是我觉得他虽然字面上是这样，但是演法有很多种，他也可以一开始就很害怕，或者是就是像他刚刚的就是另外一种可能性。但是大家可以感觉一下，就是说诶，如果是以我们刚刚讲说即兴是为了就是至少即兴剧的即兴是为了要一起说一个故事的话，
对，
这个对我来说这个第二句你就是那个跟我妻子乱搞的人，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故事已经出来了这样，对不对？但是相较于刚刚第一段的那个就是讲了已经丢接了三回了，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确定谁是谁，然后现在这一段到底是要演什么。对啊，所以就是差别就在这边这样。那我觉得这一段有一个重点是 Kiss 他主要是要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周围说 no 的人，习惯说 no 的人是比说 yes 的来得多的。然后呢我们是有机会可以训练这些人是可以变成比较愿意说 yes 的人。
对，
这是我觉得他这一段的重点，因为他就是有附了一个就是这算什么附录吗？就是注释哦，注释注释。
注释三。
对，注释三，他有就是解释一下说他的这个所谓说 yes 的人跟说 no 的人的这个定义是从哪里来的。
166页。
对，在即兴这本书的165。
哦 ,165
页。他就是讲说啊，他从一篇论文这样子，就是亚瑟库奇跟肯尼斯肯尼森这两位作者他们所做的就是写的一篇论文里面，
对，
他有看到了两个词，这两个词的英文我觉得先讲英文好了，英文就是 yes sayer 跟 nay sayer, 就是意思就是说 yes 的人跟说 no 的人，然后他这边的翻译是我觉得这个翻的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唱正调者跟唱反调者。你们觉得这个翻译觉得怎么样啊？他好像是不是比较没那么中性？
我觉得唱正调者很怪，但是唱反调者还可以接受。
因为有唱反调这个词，没有唱正调这个词。
对 对, 对，
我觉得他英文的原文其实就是说 yes 的人跟说 no 的人，
没错，
啊，
就是这样。
啊，我会比较 prefer, 我觉得这样感觉就是比较中性一点，就是感觉唱正调是很 唱反调好像就是有一种评价，
拍到顶跟后到顶，
对对对对对对，
唱反调感觉是拍到顶，有一点负面，
没错没错。他的这个注释就是内容其实真的还蛮多的，而且很多一些那种心理学的术语之类的，
对
对啊，大家有兴趣的话，真的可以把它找来好好的读一下。
对，
那你们会觉得说他一开始在前面他的那个文章里面说很多人是比较习惯说 no 的这件事情，从这样子的他又更多的这种心理学方面的解释，你们会觉得说为什么吗？为什么就是有很多人是会比较习惯 say no 的？
我能快速联想到就是因为创伤，就你可能经历过以前都 say yes 的过程，然后你创伤了，然后这个创伤你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跟治愈，所以你会形成心理惯性
啊。对对对，
你知道做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开放你 say yes 这件事会造成一个创伤，
对没错，
然后你的生理机制就会启动帮你 say no。
对没错，没错没错，创伤然后或生存焦虑，
对 对, 对，
所以我可以假设说他所调查这些对象，或者他现在 case 在指的他所遇过的这些学生，应该是比较年纪有比较长的，就是不是这样子的对象调查，应该不是就是儿童。
其实我觉得创伤的形成很容易啊，就是可能连调阅他可能连调查儿童都有可能出现一直 say、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有遇过那种一直 say no 的同学啊。对，我觉得是每一个人他的原生的环境就不太一样。
Oh my god.
对。
他这边这个注释还有讲说就是 yes sayer 他面对刺激的一般性回应是他会接受这个刺激。对，然后 no sayer,naysayer 就是他就是会遇到刺激的就选择排斥掉。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蛮经典的。
对啊，
刺激会排斥掉，就不想要被刺激。
对，不想被刺激。
对对，不想被刺激。
对啊，儿童
也会啊，有些小朋友就他就是不想被刺激，就是你不要打扰我去让我去想别的事情，我现在只想要做什么这样子。对，我这辈子就只想这样。
这辈子，
小丸子啊，
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应该成人跟儿童可能还是有一个比例上的差别。我自己感觉好像真的很小很小的小孩，就是可能如果说以创伤的角度来讲，好像是确实他们说 yes。是有说就比 no 多一些，就是他们好像蛮容易可以说 yes 的，这样
容易可以说 yes。
对啊，但总之我觉得 Kiss 为什么要在这边提到这两种分别，而且他这个注释里面只是想说讲说这两种人的特质是什么，并没有去评价说哪一个比较好哪个比较不好，重点应该是要讲说那个在即兴剧里面，大家如果比较愿意 say yes 跟比较常说 no 的话的那个差别吧，就是让一个即兴的一个过程比较容易可以进行下去的应该是 say yes 的这样子的人嘛，所以他才会说我们其实是有机会把人们都训练成比较可以说 yes 的状态，对啊，不然干嘛一定要就是把人弄成说 yes？
对啊，对啊。其实我对这一句也是有一点好奇，就想说他应该只是为了训练即兴剧演员吧？
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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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是啊，因为如果你把一群就对就是
想 say no 就 say no。
一直都是自动化想要 say no 的人，把他放上去一起即兴的话，我不知道可以
或是个灾难，
可以创造出什么东西来。
而且 say yes 的人会很累，就是你一直遇到 say no 的人会真的很累。
我想的是相反了，就是把一群都已经习惯 say yes 的人摆到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职场。可能会对其他人是个灾难。
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一样啊，是 要在一个团队里面的一个比例啊。
对，
如果说一个团队里面大家都是愿意 say yes，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不错，如果真的讲职场团队应该是不错，但如果在那个范围里面一半 say yes 一半 say no， 但中
战争
会有一些冲突，
对，
有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没错，
对、啊、如果要讲 productive、嗯、就是产值生产力的话，我觉得一个团队里面比较多都是愿意 say yes 的，我绝对相信产值是比较高的、嗯、
没错没错。
那这边他在讲的应该也是即兴的产值、嗯、即兴剧的产值、啊、
对对 对, 对, 对，
戏底
好啊。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有讲说，因为刚提到即兴剧的演员们比较好的品质、嗯、可能就是会要多多 say yes、嗯、那他这边有讲到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位英国演员叫弗雷德·卡尔诺 Fred Carnell、
嗯、
然后我查了一下这个 Fred Carnell 他是一位闹剧或是喜剧的演员、
嗯、
然后他也是剧场经理啊 剧院的经理，然后也是一位制片、
嗯嗯、
他是大概跟卓别林差不多年代的人
哦、
嗯。然后这个人呢他曾经把丢奶油馅饼这件事情发扬光大，
有杂派吗？
好像是吧。哦、就是，他用这个杂派就是风行全世界，好像百老汇也跟着杂派还是怎样，
到现在都还在用，
真的是很经典的梗。
没错，然后他说他有担任过英国音乐厅的剧院经理、
嗯、
然后卓别林曾经是他音乐剧的演员、
哦、
然后他因为就是喜剧，他很会喜剧跟也把闹剧发扬光大嘛、嗯、他还会为了要演这些东西，他为了规避英国不是有审查制度吗、
嗯、
他就发明了没语言的喜剧、
嗯、
对，所以他就是、嗯怎么样我都要做喜剧，你不要把我审查掉、嗯、所以他就发明了没有语言的喜剧，然后呢后来被视为是无声喜剧电影的先驱、
哦、
这样子。好，然后这个 Carnell 就是 Fred Carnell 呢，他在 audition 他的重要戏剧的演员的时候呢、
嗯、
也会先试试看他是一个 yes sayer 还是 no sayer、
嗯嗯嗯、
对，所以他会使用一招，就是想象你进到演员甄选室、
嗯、
然后呢你眼前的评审就是拿出一个空的墨水盒，
嗯，
然后就是那种沾钢笔的墨水盒，
沾水笔的，
对，沾水笔的，然后呢他就把那个一支笔插进去，但那个墨水盒里面什么都没有，可是因为来甄选人不会知道、嗯、但是这个 Fred 他就会把这墨水笔拿出来，然后这样甩那个墨汁在你身上、
嗯、
但其实因为它是空的、
嗯、
所以根本你不会被甩到任何东西、
嗯、
但他就用这个动作呢去试探这个演员他会不会接球，
嗯，
哦，
对，然后如果有人就是假装自己眼睛被喷到墨水、嗯、对，或者是有其他反应的话、嗯、他就会继续跟这个演员对话下去、嗯、他们就会有后续、
嗯、
但如果呢是那种演员他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还愣在那里还问他你在干嘛的那一种、
啊、
他就不会继续跟他们继续互动这样子。
哦，你这个让我想到就是
分类帽，
对对对对，分类帽，
就是我一开始在教即兴剧就很多 N 年前的时候，就是有看到一个国外的广告片，然后我就觉得、
嗯、
哇，这个例子很棒，我觉得那时候就有播给那时候我在社大教课的时候的学员看，这样，他、
嗯、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情节，就是说。在一个地铁站里面、
嗯、
就是不知道有一个人开始发起了，就是用无实物的枪去打另外一个人，这样咻咻咻，然后就是就会有其他的乘客，就大家是陌生人，然后就就是这样被打，然后就是结果因为一个人发起了这件事，整个地铁站大家就打起来，就是大家就开始就是全部都无实物，就喵喵喵喵，然后就有些人那边翻滚啊，那边躲啊，就整个那边玩起来，然后反正他最后就是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人他就到那个一直玩到地铁站的出口的时候，对着出口外面的一个路人这样。然后那个人就没反应、
嗯、
就感觉他就不知道到底是在玩什么，也不想跟他玩，但就他就停顿了一下，大概停了一两秒吧，就后来那个路人也做出了
也跟他一起玩了、
对，也做出了那个反应，就是那个落差就在说、 你有接球跟没接球真的差很多、就是本来没接球的时候那个打的人是有露出失望的表情，
有点失望，
对、
但你这样说我真的会觉得那零点几秒、我常常有
你说
就是在一般
不知道要不要接球的那个，
就是在一般的状况下，我有时候跟路人，不是在排练场跟路人或是跟外面人，要是他就是突然想要跟我攀谈或是怎样的，我会有那个 0.1 秒的选择，我就想说我要接球还是不接球、因为我也可以选择、我现在没时间我不想理你，
对啊
对
啊对啊
对，但是我就又有另外一个选择是好啊好啊我来听听看他讲什么、
是啊是啊，就是那种感觉、我还记得那个广告他的一个标题叫 jump in、就是你愿不愿意 jump in 一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趣有趣，
滴滴
是的，
应该就是他刚刚讲的那样、就是你忽然要跟一个人玩一个什么这样子的时候，看那个人会不会可以马上一起玩这样、
对、然后他就是那个 car那个
卡尔维诺
Carnal 吗？
一直继承卡尔维诺
Fred 好，我叫他 Fred 好了、Kiss 说他觉得 Fred 他应该有在想说，就是如果甄选来的演员拒绝他、那他就是可能平常就擅长扮演高地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status、高对高地位就是他不会随便接受，他基本上会拒绝这样子，
先观望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那这些如果他甄选了一堆高地位演员进来的话、就很容易会可能没办法推进他要做的工作、因为这些高地位演员他会倾向于自己能够控制戏剧的发展、然后要是他没有办法控制戏剧或剧情的话，他可能会倾向于就是一直拒绝、那你就想象一堆人一直拒绝的话呢，你这出戏可能就很难发展，很难排下去这样子。对。然后而且啊，就是 Kiss 这边还多说一点，他说之所以演员不想要用高地位演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这些高地位演员显然会害怕在观众面前被羞辱。但是其实呢，这些人呢，当他们拒绝伙伴的点子的时候，会像是自己在溺水，却把救他的人也一起拉下水。
哦，救他的人也一起拉下水。
对，对啊，就想象一下，前面都是观众，对，排练也就算了，前面都是观众，然后你的伙伴一直问说你是史密斯吗？然后另外一个人一直说不是，
对，
我不是，那就是。有点像是我明明要跟你开始合作了，
明明给你点子你不要用，
对，给你点子你不要用，然后一直拒绝我，
像一堵墙一般，
没错没错。
我在带学员打地基的时候，就是他们只要出现拒绝就会说，好，你拒绝他咯，那你只要自己想一个
哦。你拒绝他咯，你就要自己想一个。
对，你刚刚说这边不是公园哦，那这边是什么，你自己说出来哦。
哎、欸，这是一个好方法。
然后就说你看别人给你点是不是很好用，你就不用想嘛。
就通常他们那时候一定是就有点像是自动化反应，就是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不是这样。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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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一种莫名的自动化反应，
没错，而且有可能他就是在酝酿他的点子了，所以他不容打扰。
对不容打扰，
对，只好先拒绝。
哎、欸，真的很有可能，很有可能，没错
没错、然后Kiss 还这边还有补充说，其实也不是不能演高地位啊、还是可以演啊，我们剧情也需要高地位的一些角色、但是你如果扮演高地位的人，你不能忘记你要接受其他人的点子、你还是要可以跟别人一起创作、这样才行、这样子、
就把你的高地位、也就或者是你的演员焦虑当成点子来用。
哦，对，演员焦虑，你说的演员焦虑真的他后面会讲、就是为什么人会一直扮演高地位、其实跟焦虑有关，
不想被击穿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没错、对，那就是如果说呢Kiss 说，如果说呢演员本身要是他是擅长扮演低地位的人啊，其实他通常都会接受假墨水攻击。
你说扮演低地位还是他本人 比较是敌地位的人，
我觉得应该是扮演，
对，
是扮
演，习惯扮演，习惯接球的人。
对，但有可能他本人也是偏低地位，但是主要要看这个工作表现，应该是这个人他会扮演低地位的人这样子。对啊，所以感觉上好像喜剧，我自己觉得喜剧啦，小丑啊什么的，小丑戏剧小丑啊这种啊，好像都还蛮需要你会低地位。
对啊，但是他在讲的是在面试的过程，
对啊，
我自己读起来会比较理解，就是说他在面试的这个演员，就是怎么讲，他本人的特质里面，就是比较倾向，比较偏向，high status 或是 low status，就是高地位低地位，好像就是因为在面试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比较是本人啊？
我倒觉得啊，就是如果是我做了这个实验，就是明明在讲很正经的事情，在谈薪资报酬什么之类，然后突然之间这样甩一下，然后他如果有接的话，我在我的解读里面，他是一个不觉得自己会受威胁的人，所以他在环境里可以处得很自视，甚至他可以去游戏，可以发挥幽默感，
反而他的人格是偏高
比较健康的。
对
应该你这样讲话就让我
转换，
对啊，你这样讲话就让我想到说，其实如果我要去面试一个人，不管他的工作是演员也好，他是当行政的也好，还是他做任何的，我都会希望在私底下，我们身为同事，或者说就算是主管跟下属好了，他可以这样接我的球，我会觉得蛮好的。
对啊，
就是不只是在表演的这个位置上面，
我觉得超级 OK
的。对对对，
我就突然想到，我前几天才有一个朋友，就是垃圾桶在他旁边，然后我手边掉了一根头发，然后呢，我就拿着我的头发，示意他帮我一下，然后他就把我的头发接过去丢在那个垃圾桶，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哦，因为我本来想象他应该所谓的帮我，他会把垃圾桶拿过来叫我自己丢，结果他这样子很仔细的把那根捏起来，然后很仔细的让他不会掉的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我本身就觉得哇，这个人好 yes and 的，
我只是觉得说，他不觉得你的头发很脏还是怎样的，
这也是其中一个啊，就是这是一个垃圾，
对
了
对啦，对，就是有一点可爱这样，
对对对，会啊，然后会觉得说，确实是，当然我自己在看读这一段，我一开始也会想说，是不是这个人本质要是擅长扮演低地位，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后来翻是他可以立刻接别人的球，所以他在表演上他是可以立刻转换成低地位的，但是孝贤刚刚补充讲一讲，我觉得他本身要是擅长地位转换的人，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本来就是最理想的状况，
对对对，
就是他之前前面讲的 status 就是要有弹性，对不对
？Yes，好的，那我这一段讲完了。
他这边有一个，他举例就是扮演高地位，但是也是可以跟别人合作。对。
这个
对，
好。
史密斯的例子就是他现在要示范说高地位的演员，然后他又 say yes。又接球，
高地位但又可以接球，
看起来会是怎样
好，你叫史密斯吗？
如果我是呢？
你一直在对我的妻子做出下流的暗示。
我并不认为我做过什么下流的事哦。
是啊，
是你妻子对我做下流的事。
这真的有高，这真的有高。而且真的什么都有接，
你是不是在你妻子面前下流不起来？
你看招，一样是跟上一段一样，对对对，但这就会变成延伸成一种武打片，或者比较不是喜剧。
对啊，这 case 的重点应该就是说，不管你是要演 high status 还是 low status 的角色，
对，
重点在于你能不能接受点子，这才是重点。这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角色，只要有接受点子，这故事就演得下去吧。他在这边要强调的好像是这个的样子。
OK OK，
对，
没错。
然后接下来呢，我觉得他举了一个，他毕竟是老江湖，就是他创造即兴剧的，所以他会很清楚说人为什么会惯性的 say no，
嗯，
然后 say no 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跟效果，戏剧效果这样。然后他举例了，就是如果你 say no 的话，就很容易诞生冲突，那这可能是我们的本能，
嗯，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冲突就是一个梗，
嗯，
就是一个故事性的东西，
哦，
那我如果都 say yes 就不会诞生冲突了，
嗯，
我会让自己被羞辱，或者这样让你让我的控制权被你拿走，
嗯，
如果我都对你 say yes 的话，
嗯，
你可能就会指控我什么偷情什么之类的，
嗯，
我并不想演一个渣男这样子，
嗯，
类似这样子，然后就说，所以很多老师啊，他喜欢让即兴演员在冲突当中工作，因为冲突很有趣，
嗯，
就有点像说呢，给我一个梗，给我一个爆点，
嗯，
不要都一直顺着人家讲，
对，
要霸着他这样子，对，
哦，
然后当然说他其实我们不是很需要教授竞争的行为，因为学生已经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对啊，因为戏剧读戏剧系的时候也是有讲到戏剧需要冲突嘛，
嗯，对对对，
所以其实大家基本上都还蛮会的。
我觉得他这边说的是人类的本能，就是面对到一个未知的情况，他就像他前面讲，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先拒绝。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
所以你根本不用教他，你甚至什么指令都不下，他就做得到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真的是。
对，
嗯，
然后他说，重要的是啊，不是去鼓励他们演员之间彼此挑战对方，就是故意不接人家的球，
嗯，
让你难看这样子，
嗯，
而是呢，要告诉他们说，要怎么样在看似激烈的争执当中，演员们仍然应该要合作，
嗯，
然后冷静的去发展行动，嗯，有点像是刚刚我跟谚语最后做那个，
嗯，
那个
史密斯
的那个例子一样，
嗯，
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要爆发争执跟冲突，可是貌似好像两个即兴演员在互相为难对方，
嗯，
哦，没有哦，如果是呢，那又怎么样之类的，
嗯，
但事实上我们是合作的，让这个故事有在发展，有在往前推进。
对，因为你还是有接我的球，
对
对，你是 say yes 的，
对
对
对，
但是你我们两个的关系是紧张的，
对，就是我的口语上可能是拒绝的，
对，
但我的姿态上是好像我有在铺一些什么故事，好像我的确有做了什么一样，
嗯，
对，所以这是一个双重的扮演，就是我扮演一个 say no， 但是我在跟着你一起把那个背后的阴谋建构出来这样子。
OK，
对，
了解，
对，然后下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大家可以画一下重点，如果你没书的话，
哦，
来画我的
哪画得到，
他说，啊，你可以来我家
不要随便邀别人
你家地址你家地址要不要给一下
而且你要多少听众聚集到你家胖凯
哦，胖凯可以，我们来喝了酒的爱你哦，胖凯他说即兴演员必须要明白
yes，
就是一个即兴演员他首要技能就是释放伙伴的想象力，
释放吗？
对，我要去 inspire 我的伙伴，
okay，
这是我的首要能力，
嗯，
所以
等一下这个先暂停一下，这一句也是 Kiss 很常被拿出来的一个金句这样子，
哦，
也是常常被就是放在网络上会有这一句，然后下面写 Kiss Johnston
近思语
对对，近思语是鸡思语不是 Kiss 语，他的所以那个对对对，我也就是补充一下他的原文好了，
嗯，
他原文就是 The improviser has to understand that his first skills lies in releasing his partner's imagination，
嗯，哦，
对，就是释放他的伙伴的想象力是首要
的。那我
真的是 release，
欸，以我个人来说，我工作即兴剧到现在我非常认同这句话，
嗯，
就是当你焦虑在自己是不是没有点子的时候，就是焦虑错方向了，
没错，
对，因为这句话我也倾向反着听，
反着听
什么意思？
正着听就是你的首要技能是释放你伙伴的想象力，
哦，
也就是说反着听就是你不需要技能就是开发你自己的想象力，
哦哦，对啊对啊对啊，
哦，
对啊，
我懂了，
对，你不需要具备很有想象力这个技能，
不需要自己要有很多的想象力，
我觉得
不
是不需要，而是已经不需要开发，就像那个我们上一集有讲的，啊，
嗯，
就是你已经在北极了，
对，
嗯，
你不用再往北走了。
Yes,
就是，啊，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也是我们，也是我们三个录的一集啊。
对
啊对啊，就是我们其实都会忘记我们自己已经在北极了，我们还忙着想要往北走，就已经站在即兴舞台上，常常就在那边忙着往北走。
然后这句话我也很喜欢的事情是，如果一个即兴剧演员他的首要技能是开发伙伴的想象力，
嗯，
那就代表 你唯一的技能就只有伙伴有在场的时候你能使用。
唯一的技能，
也就是说，哦、你如、嗯、你今天没伙伴的话，你等于有什么技能都没用。
哦，是啊，是啊，
对，
啊啊、
所以就会有一些学员问我说：“那你平常怎么训练自己的想象力？”什么的、哦？我说：“我不做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个假议题。嗯”
对
对
对，
因为我没有伙伴，我要那么多想象力干嘛？
问这个问题的前提在于他们害怕自己。当需要的时候没有想象力，所以才会问说你平常都怎么练习？
对对对对对，我平常就是 找伙伴聊天，找伙伴玩。
机器人是不是要读很多书？是要就是很会就是怎么观察自己、准备自己什么之类的？
你喜欢看书啊？
我讨厌背书，现在就遇到那个记忆跟背诵的问题，痛恨死了。
记忆跟背诵
啊哈对！
我喜欢他说释放。
对，
他不是说就是
给予，
对
给予，
就是我要释放你的想象力、嗯，也是相信你本来就有想象力、
啊，
然后
对，
我是来释放你的，
对，或者是他的假设有点像想象说，大家都在各自焦虑自己的没想象力，
对对对，
然后你的伙伴的存在是帮你，就是把注意力放到对的地方嘛，就是释放你。这样子、嗯、把你从你的焦虑中给救出来，
对，
实在是太
惊，
对我们的功能，
还是自己盖起来了。
对我们功能不是什么演戏还是怎么样，我们上台去就是救伙伴。
这真的是有哎、欸，我觉得我带动到我的生活中，我要是看到有些人很放松、很搞笑，
嗯。
我就觉得很开心，
对啊，
对，就是一般生活中啊、哦、就是我如果有让他达到他是可以放松、嗯、然后可以歪歪的做、嗯、或者是讲一些白痴话的话、
啊、
我会觉得哎、欸、这是我的能力，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没错没错没错，
深感认同，
没错，
我觉得这能力是可以卖钱的，嗯，
是啊是啊，酒家女就是用来卖
钱，
不是我的能力是让对方开心，然后并且让对方认为他是个搞笑咖。
哦，
对方
让对方认为他是个搞笑咖。
对方认为就是我那么严肃，我竟然可以让你笑成这么开心，哇塞，我很有成就感。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好像之前还有想说，好想要让你慌乱哦，因为有些人看起来直条条、笔挺、很笔挺，我好想要让他慌乱。嗯
对，这不知道刚刚那些人讲、嗯、这个产品要怎么卖呢，就是你说要拿来卖钱是怎样、嗯、就要打个广告说来找我，我让你变成一个搞笑咖这样子，但是只有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包养我，让你的生命中充满喜悦，
包养我
对，一般人可能想说我是要来这里学了之后我以后去别的地方也可以当搞笑咖，不是
私家即兴剧演员
而且你一下子要人家去你家喝酒在节目上，
对，就是贩卖一个即兴剧的那个
整体理容，
对对 对, 对，
整体理容
可以包八个小时，
我不确定有人说
从放松到会夜深到会说故事
但只有你在的时候才行
对，只有你在的时候才可以
确实就是包啊，就是要包养你，
对
好的
哦，下面就是在好像有点连过来、欸、他说呢在 KISS 的课堂上，如果演员跟他一起工作时间够长，就他包他时间包够久他们就会知道自己的正常行为是如何毁掉别人的天赋的。
Oh my god
OK
对，就是你如果跟我在一起就是包的时间够长的话你会知道你的正常行为是怎么样毁掉我们彼此的天赋，
毁掉别人的天赋、
oh, 对对对，如果他在一个很放松跟很释放创造力的状态很长的一段时间、
yeah.
当他又突然回到一个封锁状态的话，他是真的会觉得哇靠，原来我平常这么把自己封闭住，
真的。
然后
我觉得对我来说关键是毁掉别人天赋、欸嗯、因为他前面讲的是说重要的技能是释放别人的想象力嘛、嗯、那他这边对比就是说诶你就知道有一些你平常这些行为是去其实是会毁掉旁边的人的天赋、
嗯、
对，
就我觉得这个
超级同意
哦 say no 的时候，对别人 say no 的时候
对
之类，但是我好奇就是他要怎么，就是我想象了 KISS 要怎么样、嗯、比如说让人跟他一起工作时间够长之后去理解到说 自己平常是毁掉别人的天赋，
嗯，
就是这个我还蛮好奇，毁掉别人的天赋要怎么体悟到这一点？
我知道怎么样操作到毁掉别人天赋，但我不知道怎么样释放。可能在即兴课堂上我做得到，但在生活当中我一直遇到困难，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释放。他如果没学过即兴，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对
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他释放这一块。
嗯，
同时我也想，你有没有付我钱？我刚刚帮你，
这应该才是关键吧？就是没有，但是我想象就是说，这些演员可能因为跟他工作时间够长之后，产生了一些自觉吧。就是如果你有过正面经验，有过就是说，我成功的释放了伙伴的想象力之后，我可能就因此可以去对比说。我如果没有做对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是完全是反效果，是会毁掉别人的天赋，就是让人家就是要怎么讲，好像别人跟你讲话变成句点王，就是那是你的责任那种感觉。
对，
就如果有人跟你讲话，忽然你会发现他怎么变得滔滔不绝，那是也是你的功劳。
对
、哦，是啊，这个好像真的会有。影响即兴剧训练确实会有影响，会有这个自觉。对，
我在课堂上，我会在两个学员打地基完之后，我会个别说你做到什么让他有下一拍，你做到什么让他有下一拍，你们一起做到什么让我们有什么联想。
嗯哼，
对。然后另外一个，这是我在那个就是亚斯伯格生存指南上在练习的一个，就是自己说出来对方做到什么让我觉得怎么样，让我产生了什么想法，什么冲动这样子。对，
别人做了什么让你怎么 样。
就比如说我会跟学员说，你刚刚做了什么什么反应，虽然很小，然后我感觉到了，这会开启我想象力，但我觉得说，这个故事可能可以往哪里发展。对，这样
我同意。
也许这样可以帮助对方去想说，原来我这样子稍微招精一点可以有那么大的效应。
就是有可能啦，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可以观察的比较快或是细微。可以，我相信 Kiss 也是啊，就是所以可以就让他知道说，他做到了什么，或甚至搞不好他也有可能会帮他知道说，你刚刚其实做了什么而让你的伙伴接不下去这样子。
哦，对，
如果可以去这样子去帮他观察到的话，
没错。
OK，
所以最后就是 Kiss 的结论，他说那些本来用来对付别人的武器，也就是说拒绝防备，其实也在内心深处用来对付自己。
Oh my god！
我相信，如果是有在从事即兴练习的听众们，会非常能体会这句话。
是啊。
当你拒绝别人的时候，你同时在拒绝自己。
对，同步可以学习的
东西。这很哲学啊！就是其实，以心理学上来说也是，就你曾经遭遇到过创伤，你就会切割那个经验，因为你不想要往后再持续受这个创伤了。
对，
所以你会把那个经验独立出你的生命。
对，
那你独立的同时，你未来面对到会挑起这个的，会刺激你想起这段经验的各种可能性，你都会选择回避。
对，
那就会让你拒绝别人，也拒绝你自己，所以你就很难跟当时那个创伤经验去做修复。
没错啊，对，真的是。
对，
对啊，真的要花好长的时间才会可以就是重新再去做同一件事情。
对，
就是例如说曾经踩到大便就会不想走那条路。
对，就是
之类的。
嗯，
然后很久很久以后再走的时候还会有点怕这样子，然后果然没大便的时候就原来是没大便的。举的例子有点烂。原来这条路也是可以没大便的，原来这条路不等于大便，原来我不再大便。我不再是大便人。
这个创伤好深哦。
因为应该是这个创伤很浅。
但我好奇最后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下说，有没有人是要怎么讲，很会 yes 别人，
对，
但是很不 yes 自己的这样子。这个他一定是连结的吗？还是他有可能是 分开来的。
好问题啊，
很会 yes 别人但不会 yes 自己。
哦，王思伟啊
就是
我觉得好像不是耶、欸、我觉得思伟好像不是，
不晓得。
那我觉得很会 say no 的人本身也会很会 say no 自己。
对，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对，是啊，我很同意他说的这句话，这我是想。但是你刚讲到思维的话，我就会觉得说，诶，他有点像是说他运作的好的时候，他很会 yes 别人，没错。但他运作的好的时候，他 yes 自己的部分也很强。
对对对。
但他有时候会就是跑出来一些小声音来干扰自己，确实是蛮容易。然后那个小声音如果过强的话，他确实就是会很不会 yes 自己。就是关键在于，就是说他确实是会的，他会yes 别人也很会 yes 自己，但确实有时候有一些小声音，如果就是发挥的太强的话，就会让他很怀疑自己。
嗯嗯，
对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嗯，也会反过来，就是有些人可以很会 yes 自己，但是一直 no 别人。
很会 yes 自己、
哦、
有吗？
有社大很容易遇到，
很 yes 自己，但是
一直丢梗，一直丢梗，一直丢梗，可是别人给他什么，他都没听见。
你这样讲的话，我就会想说，哎、欸，这样子的人，他会不会对自己也是就是有严格的地方？
有啊，一直在抢拍啊，
哦，
抢别人的拍嘛，就是一直 yes 自己，就是别人的没你的不好，我的这个怎样。
那你说这个抢拍是什么？
就他没办法，他回到自己一个人生活，他可能吧无法静下来，或者可能一直觉得一直要找事情来做、
哦、
一直要填满这样子，
或者是只要是他一个人，就是他很会一个人但他不会与人相处这样吗？对，因为他说的他 yes 自己的部分，他 yes 自己的部分自己都做得到啊，可是别人不一定做得到 啊，所以
别人不是他，
对，他一个人独处是完全 OK， 但遇到别人就不行。
总之，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是演员应该合作的，算是第一个部分嘛，因为他后面还有好几个小段落都是关于就是演员应该合作的这些就是分享这样子。
对，
所以今天的这一些内容。有没有什么最后还想再多说一点的呢？还是想说的都说完了呢？
蛮完整的
就一样觉得很开心，因为这个 yes and 这个部分啊，也是我们很常在带基础工作坊的时候讲的。那我们很少就像这样子抽丝剥茧一样好好再来讨论一下 yes 跟 and。
对啊，
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小小的一个概念、哦，看似小小。
有啦，我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最近让我在思考，就是社会需不需要那么多的 yes and 的、就在我们说故事领域上的确是一定要 yes and 的，不然你故事说不出来。可是在社会的运作当中，因为我最近就是重新在打工，
对，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是我们那群里面最会 yes and 的人。
对，
所以客人超喜欢我。
嗯，
但我在一些该做的 SOP 上我就会非常的困扰。对，因为他们就是用背的，然后在规矩之外就是全部 say no。 对他们运作来说，我的存在好像也会让他们困扰这样。对，
有点不太懂。
我在思考一样，就我们前面在讲那个社会上的比例啦，就刚刚小贤也有说，在一个群体里面说 yes 的人跟说 no 的人的比例，如果大家是一群80%-90%人都是习惯说 no 的人，那他们聚在一起工作可能就比较舒适。
但他们有办法一起完成说话？他们如果都一直说 no 的话，
应该可以哦。对，我觉得很我们社会中很多是这样运作的、
因为我觉得这应该要很细的，这个 yes and 应该是一对一的。我觉得他很难去要怎么讲、就是就像你今天抓一个人来，你也不能只是说哇他这个人超会 yes and， 你指的是舞台上吗？还是他对他妈也这样吗？对他老公也这样？对他小孩也这样吗？我会觉得这是很可以分得很细的。我觉得比 这个比较不能就是一个好像标签贴上去，就说啊，这个团队里面每个人都很yes and 还是每个人都说 no。 你说的是他们对彼此吗？还是说对客户？还是对主管？还是对下属？还是对家人？
对，我觉得这个就很值得未来我想就我们会可以继续的感觉跟讨论，尤其是我们身为即兴演员即兴工作者是站在等于说是抢最前面在 Yes and 的一群人。
嗯，
然后我会有这个思考是因为很常我相信大家都很常遇到观众或是学员问说，那你们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你们会 yes and 吗？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情，对，就是我就会去思考说在什么情况下，就是我在日常生活中哪边做 yes and 的时候是我不舒服的，在什么情况下是做 yes and 的是我觉得非常开心的。
对啊，这本来就是Yes and 就是你一个可以用的一个
选项
方法或者选项一个技能，但并不代表你 always 要这样用。而且就是我觉得重点就是说你在 Yes and 的任何人事物之前你要先确定那也是 Yes and 的自己。就是如果你说你去 Yes and 的谁，不管你说现在说的是谁，但是你没有先 Yes and 自己的话，那就是一个 No 了。
啊，没错，这个就是重点。
难怪你会 Yes and 的不甘不愿，是
No but
你明明是你自己明明是想 No， 但是你说我好，我在自己想 No 的状况下，很技巧性的去 Yes and 的。那对啊，除非你那时候很清楚知道你自己的感受是无关紧要的，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议题是更难，就是你会 yes 也会 no 之后，你还要搞清楚自己跟别人的差别。
可是我觉得搞清楚这个还蛮棒的。如果你完全清楚，这每一个都是可以，每一个选择都是可以分开看待的话，我觉得蛮好的。就像我刚刚讲说，有时候我确实是可以，我自己没有那么想要那个，那么想要 yes 这个，可是我知道我现在可以技巧性的去 yes and 别人，
对对对对对，
可以达到某个目的，
对，
是可以让某件事情比较顺利的。但我知道我里面的那个 no 又没有说多强烈，
对，
就是也只是说没有超级这个拥抱他，很 yes 的拥抱他，但并不代表我痛苦到不行的 no 这样子。
对对对对，
这是可以的啊。如果我可以把这些都切得这么清楚的话，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很好用。
嗯，
但有些事情是我自己既 yes 既我自己既 yes， 然后又可以 yes 到别人，
对，
就超级棒，
这样就
超级开心，
没错。
对啊，然后又是私人生活也 yes， 专业生活也 yes 是最好。
对啊，
就是
觉得我现在目前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人，他的困扰其实他是搞不清楚自己是 yes 还 no。
哦，对啊对啊，
他搞不清楚，然后他就会先选择他惯用的那一个
心理惯性，
就是，对，心理惯性，
啊，
他就惯用 no 别人或惯用 yes 别人。
对对对 对，无法说 no， 无法说 no 人超多的，
超多的。
对啊，所以才要练习，所以才会说即兴剧其实是很实用的，不要说即兴剧，即兴训练其实是很实用。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在即兴的时候，你就是很有意思的在练这个东西，
对对对，
或者说你在一开始初学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很有意识，你都还在自动化反应中。
对， 对对。
但在一次一次的练习中，你会发现哦，怎么样才可以真正做到很有意识的 yes and？ 就是我会觉得说，你得要先如果在这个 yes 跟 no 是个别不同的技能的话，你先会很会其中的一个，而且是很有意识的会的话，你另外一个就没有那么难做到。就我的意思说，譬如说你在即兴训练里面，即兴剧工作坊里面一直练 yes and， 一直练到你真的可以很有意识的去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我相信 no 的那个部分也不会太难。
这个我同意，
我也同意。
对啊，因为我也是这个路径。
是啊，所以是很实用的，我就是觉得即兴训练是很实用的。
对，没错，
就是会在长出技能，长出意识，然后从在这种虚拟的情境中练到 在真实的世界中也可以用。
嗯，
对啊，这本来就是会有一个过程的。
对啊，然后我还有想到，因为刚刚千德说的，在生活中什么时候 say yes 的时候会舒服，什么时候不舒服，我觉得这个我自己中间有卡关过一阵子，可能我会认为本来就是大家都要越来越往 yes and 的方向去，但是其实生活中的场景大部分的人常常会弄你，那你就会不开心这样子。对，就是这一招好像像孝贤说可以分开练，然后而且也可以把它当选项之一就好，这样生活中会过得比较没有压力这样。
对，这样没错。
嗯，
好的。
Yeah.
有聊到一个段落吗？
有
的。
好的，那我们就来呼个口号来结束这一集。
好好好好好。OK 即兴主义 ，yes 来弄去，
即兴主义 ，yes sir 内 sir，
这样哪有押韵？
即兴主义 ，yes yes 很对内内，
哪有？
即兴主义包养我，让我释放。
再会，
崩溃了，
千德的电话。
Hey, hey, hey.